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。范云，字彦龙，南乡武英人，是晋朝平北将军范汪的第六代孙。八岁时在途中遇到宋朝豫州刺史殷衍，殷衍认为他不同寻常，邀请他入座。范云风度翩翩，应对自如，旁若无人。殷衍让他赋诗，他提笔即成，在座的人都赞叹不已。他曾跟随亲戚袁绍学习，昼夜不怠。袁绍抚摸他的背说，你精神秀朗而又勤奋好学，是宰相之才。范云年少时机警有见识，善于写文章，擅长书信，下笔即成，从不打草稿。当时人常常怀疑他是事先构思好的。父亲范抗担任营府参军，范云随父亲在府中，当时无心审约，新野于稿之与范抗同在府中，见到范云后都与他交友。范云从家中被征召出任颍州西曹书左，转任法曹行参军。不久沈攸之起兵包围颍城，范抗当时担任府长留，进城固守，将家属留在城外。范云被军人抓获，沈攸之召见与他谈话，声色极为严厉，范云容貌不变，从容的陈述。沈攸之于是笑着说，你确实是个好孩子，暂且出去到住处休息。第二天又召见范云，让他送信进城。城内有人想杀他，范云说，老母若帝，性命悬在沈氏手中，如果违背他的命令，祸患必定殃及亲人，今日被杀，我甘心如祭。长史柳世龙一向与范云交好，于是免他一死。齐朝建元初年，晋陵王萧子良任会稽太守，范云开始跟随王，王不了解他。恰逢游览秦望山，让人观看刻石文字，当时没人能识别，只有范云背诵出来，王很高兴，从此范云在府中受到宠幸超过众人。王人丹阳尹召范云为主簿，深相亲信重用。当时觐见其高帝，恰逢有人进献白乌鸦，高帝问这是什么祥瑞，范云地位低，最后回答说，臣听说帝王敬重宗庙，白乌鸦就会到来。当时高帝刚拜谒宗庙完毕，高帝说，你说的对，感应的道理进到了这种程度。转而补任征北南郡王行御参军事，仍兼主簿，升任尚书殿中郎。萧子良任司徒，又补任记事参军事，不久受通直散骑侍郎，兼领本州大中正。出任零陵内史，在任期间廉洁自持，省去繁苛之政，削减不必要的开支，百姓得以安宁。明帝召他还都，到达后拜为散骑侍郎。又出任始兴内史。郡中多豪强大族，对于不合心意的郡守，他们谋划共同杀害，否则就驱逐他。始兴郡边境与蛮里接壤，尤其多盗贼，前任内史都用兵器自卫。范云到任后用恩德安抚百姓，撤除哨所，商贩可以露天住宿，郡中称他为神明。随即升任假节、建武将军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。起初范云与尚书仆射姜时交好，姜时的姨表弟徐义任取将令，姜时深重地托付给范云。有个叫谭衍的人是县中的豪族，徐义鞭打了他，谭衍以此为耻，到京城控告范云，范云因此被召回下狱，恰逢大赦免罪。永元二年被启用为国子博士。起初范云与高祖在其晋陵王萧子良府邸相遇，又曾与高祖同礼相，高祖深为器重他。等到义兵到达京城，范云当时在城内。东昏侯被杀后，侍中张继派范云奉命出城，高祖于是留用他，让他参与军机，随即拜为黄门侍郎，与沈约同心辅佐。不久升任大司马咨议参军，兼领录事。梁台建立后升任侍中。当时高祖收纳了齐东昏侯的于飞，对政事颇有妨碍，范云曾为此进言，高祖没有采纳。后来与王茂一同进入高祖卧室，范云又劝谏说，从前汉高祖在山东时贪财好色，等到入关平定秦地，财帛不取，妇女不宠幸，范增认为这是因为他志向远大。如今明公刚刚平定天下，海内仰望您的风范，为什么要沿袭混乱之君的踪迹，被女色所牵累？王茂于是起身下拜说，范云的话对，您一定要以天下为念，不应留下他。高祖默然不语，范云便上书请求将于是赐给王茂，高祖认为他有贤德而同意了。第二天赐给范云、王茂各钱百万。 天建元年，高祖寿善在南郊举行柴寮祭天，范云以侍中身份陪城。礼毕，高祖登辇，对范云说：“朕今日正是所谓畏惧的，像用腐朽的缰绳驾驭六匹马。”范云回答说：“也愿陛下一天比一天谨慎。”高祖认为他说得好。当天，升任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，因辅佐开国之功封为萧城县侯，食邑千户。范云以救恩被提拔，跃居辅佐大臣之位，竭尽忠诚辅佐，知道的事没有不做的。高祖也推心置腹地任用他，他所奏请大多批准。曾试验，高祖对临川王萧红、鄱阳王萧辉说：“我与范尚书从小亲近友善，以四海的敬礼相待。如今我成为天下之主，这种礼数已经改变，你们应当待我称范云为兄。”二王离席下拜，与范云同车回到尚书下省，当时人认为很荣耀。这一年东宫建立，范云以本官兼太子中庶子，不久升任尚书右仆射，仍兼吏部。不久因违反诏令用人，被免去吏部职，仍任仆射。范云天性笃厚和睦，侍奉寡嫂极尽礼节，家事必定先咨询然后施行，喜好节操，崇尚骑士，专门急人之难。年轻时与领军长史王该交好，王该在官舍去世，贫穷没有居宅，范云于是迎回他的遗体安葬，亲自料理并殓之事。侍奉晋陵王萧子良恩礼甚为隆重，范云每次觐见得失，从不阿谀。萧子良曾向齐武帝启奏谈论范云任郡守之事，武帝说他是个平庸的人，听说他经常卖弄，不再依法追究，应当宽恕他，让他到远处去。萧子良说不是这样，范云动辄规劝教诲，谏书都在，请取来上奏，拿来后有100多纸，言辞都恳切直率。武帝叹息，于是对萧子良说：“想不到范云能这样，正要让他辅佐你，怎么适合出任太守？”齐文惠太子曾出东田观看收割，回头对众宾客说：“收割庄稼也很好看。”众人都唯唯诺诺，只有范云说：“春夏秋三季的农事实在是长久的辛劳，但愿殿下知道稼穑的艰难，不要贪图一时的安逸。”出来后，侍中萧勉原先不认识他，于是到车前握住范云的手说：“想不到今日又能听到正直的言论。”等到范云掌管选官，责任重大，文书堆满案桌，宾客满门，范云应对如流，毫无阻滞，官府的文书处理如神，当时人都佩服他的明察广博。范云性情颇为激越，缺少威严，对事物有所是非，常表露在仓促之间，世人有时因此轻视他。起初范云任郡守号称廉洁，等到地位显贵后颇接受馈赠，但家中没有积蓄，随时散给亲友。天建二年去世，时年53岁。高祖为他流涕，当日亲临殡葬，下诏说追思远人引起哀悼是常情所重，何况声望如此，深受朝廷寄托，故散骑常侍、尚书右仆射、萧城侯范云气量风范真正，思虑怀有远略，从出励志，素行有闻，脱去布衣出仕，清正政绩显著，辅政登朝，众望公允，亲密辅佐，议和振兴，虽然辛劳非复绳牵马之比，但情同讲学论道，正驰骋远途，永远辅佐庶政。忽然丧亡，悲痛于心，因加赠官爵，完备典礼，可追赠侍中、卫将军、仆射、侯爵如故，并赐给鼓吹一部。礼官请求谥号为宣，敕令赐谥号为文，有文集30卷。子范孝才继承爵位，官至太子中舍人。沈约，字修文，吴兴武康人，祖父沈灵子是宋朝征虏将军，父亲沈璞是淮南太守。沈璞在袁家末年被杀，沈约年幼时逃窜躲藏，恰逢大赦免罪，之后流离失所，孤苦贫穷，但立志好学，昼夜不倦。母亲担心他因劳累生病，常捡油灭火，而他白天所读的书夜里就背诵，于是博通群书，能写文章。从家中被征召出任奉朝请，济阳蔡兴宗听说他有才华而善待他，蔡兴宗任颍州刺史，引荐他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事。蔡兴宗曾对他的几个儿子说：“ 沈济世是人伦师表，你们应当好好侍奉他。等到蔡兴宗任荆州刺史，沈约又任征西济世参军，代关西令。蔡兴宗去世后，沈约才任安西晋安王法曹参军，转任外宾参军，并兼济世。入朝任尚书杜之郎。齐朝初年任征鲁济世，代襄阳令，所侍奉的主公是齐文惠太子。太子入居东宫，沈约任步兵校尉，管书记在永寿省当职，校刊四部图书。当时东宫人才众多，沈约特别被亲近礼遇，每次入职觐见到日影西斜才出来。当时王侯到东宫，有时不得觐见，沈约常常为此进言。太子说，我平生懒得起床，是您所知道的，与您谈论之后才忘记睡觉。您想让我早起，可以常常早来。升任太子家令，后以本官兼著作郎，升任中书郎，本议中正，司徒右长史，黄门侍郎。当时晋灵王也招纳士人，沈约与兰陵萧琛、琅琊王戎、陈俊谢眺、南乡范云、乐安人房等都在他门下，当时称为德人。不久兼尚书左丞，随即任御史中丞，转任车骑长史。隆昌元年，授吏部郎，出任宁朔将军、东阳太守。明帝即位，晋号辅国将军，征召为武兵尚书，升任国子祭酒。明帝驾崩，正式归冢宰，尚书令徐孝嗣让沈约撰写遗诏，升任左卫将军，不久加通职散骑常侍。永元二年，因母亲年老上表，请求解职，改授冠军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、征虏将军、南清河太守。高祖在西邸时与沈约交游已久，建康城平定后引荐他为骠骑司马，将军如故。当时高祖功业已成，天意人心归属，沈约曾试探他的意向，高祖默然不应。另一天又进言说，如今与古代不同，不能用淳朴之风期望万物，士大夫攀龙附凤的都希望有尺寸之功，以保全福禄。如今儿童牧童都知道齐朝国运已终，无不说明公是那个人。天文人士都显示改朝换代的征兆，永元以来尤其明显。趁禹说行中水，做天子，这又清清楚楚记在书中。天心不可违背，人情不可失去，如果是天命所致，即使想谦让也办不到。高祖说，我正在考虑。沈约回答说，公当初在凡，免举兵，那时应当考虑，如今王业已成，还有什么可考虑的？从前武王伐纣刚进入，百姓就说我们的君主武王不违背民意，也没有考虑什么。公自从到达京城，已经改变了气运时序，比起周武王快慢不同。如果不早定大业，违背天人之望，万一有人利益，便损害威德。况且人非金玉，时势难以保全，岂能像建安那样封个爵位留给子孙？如果天子还都，公卿在位，那么君臣名分确定，不再有异心。君主在上贤明，臣子在下忠诚，岂会有人再与公一同做贼？高祖认为他说的对。沈约出来，高祖召见范云，告诉他范云的回答大致与沈约的意见相同。高祖说，智者竟如此暗合，你明早带修文再来。范云出来告诉沈约，沈约说，你一定要等我。范云答应了，但沈约提前入见，高祖命他起草受禅文书。沈约于是从怀中取出诏书以及各种选制方案，高祖起初没有任何改动。不久范云从外面来，到殿门不得进入，在寿光阁外徘徊，只是说多多。沈约出来，范云问，怎么安置我？沈约举手向左，范云笑着说，没违背所望。过了一会儿，高祖召见范云说，平生与沈修文相处，不觉得有什么奇特之处，今日才智纵横，可称名师。范云说，公今日了解沈约，不易于沈约今日了解公。高祖说，我起兵至今三年，功臣诸将确实有他们的功劳，但成就帝业的是你们二人。梁台建立后，沈约任散骑常侍、吏部尚书兼右仆射。高祖受禅，沈约任尚书仆射，封建昌县侯，食邑千户，常侍如故。又拜沈约母亲谢氏为建昌国太夫人。奉册之日，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都来致拜，朝野以为荣耀。 不久升任尚书左仆射，常侍如故，随即兼领军，加侍中。天监二年遭母丧，高祖亲临吊唁，因沈约年迈，不宜哀悔过度，派中书舍人阻止宾客，节制哭泣，启用为镇军将军丹阳尹，设置左使。扶丧期满，升任侍中、右光禄大夫、兼太子詹事、扬州大中正、官尚书八条事，升任尚书令、侍中、詹事、中正如故。多次上表辞让，改授尚书左仆射，兼中书令、前将军，设置左使，侍中如故。不久升任尚书令、兼太子少傅。天监九年转任左光禄大夫、侍中、少傅如故，赐给鼓吹一部。当初沈约长期担任宰相之职，有志于三公之位，议论者都认为他合适，但武帝始终不任用他，于是他请求外调，也未被允许。沈约与徐勉向来交好，便写信向徐勉陈述心志，说：我幼年孤苦，身旁没有亲属，往昔几乎流落失所，历经坎坷艰辛，为朝夕生计所困，担任卑微官职并非为了自己，只希望获得微薄俸禄，借此东归故里。过了十余年才得以担任襄阳县令，公司事务与个人打算都无法周全，凭借自身才能与资财，不得不处理人事。永明末年出任东阳太守，意在知足止步。然而建武年间开启新朝，世事纷繁复杂，一去不返，想按原计划行事并不容易。到了昏君猜忌之初，朝政多门，因此谋求退隐，或许可以实现，托您向徐令表达心意，想必还记得。圣明之道兴起，我谬逢盛世，往日的志向心愿又成为泡影。如今年初，我已年至七十，请求退休归养，但此事被恩宠所阻。我确实不能弘扬政教，光大朝纲，但仍想研究文书部册，不时议论朝政一同。然而开年以来，病情加重，忧虑深切，大概因为生命有限，劳逸过度，至此精力衰竭，归于暮年，牵强行动，尽力供职。外表看去似乎尚如常人，但形骸力量无法统摄调和，常常需要过分约束自己才能勉力支撑。解衣躺下，四肢便不听使唤，上身发热，下身发冷，逐月日益加重，取暖则烦闷，增寒必然腹泻，后来病况不如先前，发作程度必比以前更剧。百日数旬内，腰带常常需要移动孔眼，用手握臂，每月约缩小半分，以此推算，岂能支撑长久？若这样不停歇，日复一日，将给圣主留下追悔莫及的遗憾。我冒昧想上表陈情，请求按退休之制归养。若上天赐我余年恢复健康，才能所及之处，也只会思谋打算而已。徐勉替沈约向高祖进言，请求按三公里一待遇，未被允许，只增加了鼓吹而已。沈约生性不饮酒，很少有嗜好欲望，虽时常受到隆重礼遇，但住处简陋朴素，在东田建造宅地，远望郊野山丘。曾作《郊居赋》其文词说：只有智人忘怀自身，本来物我两忘，自中等智慧以下之人，都依其本性而生活。野兽因为洞穴得以奔驰，鸟雀先有巢穴然后飞翔，陈平居于陋巷而事业通达，晏婴住在低洼处而德行昌盛，子产寄居东里施行仁政，凤鸟在西塘隐藏踪迹。我这渺小之人的志向狭隘，没有经世济民的大才，想依附山林将羽翼收敛，愿脱身水泽将鳞甲隐藏，本来对公事华丽没有兴趣，对康庄大道也无所欲求，铺展在东郊的辽阔进入蓬蒿的荒茫之地，既随地势纵横构筑，也经风霜雨雪清除。从前西汉末年，我开始流离迁徙，背离力建于海昏，在江边创立家园，如同合计之地世代相传，超过班固的实际之说。有人辞去俸禄回乡耕种，有人弹官准备出仕。到了东晋隆安年间，时局艰难如同天不艰难，世间纷争如波涛奔流，黎民失时如狼般回顾，市井中乱麻般延展，道路上白骨如莽原，大地空旷无处容身，苍天遥远向谁倾诉？我那祖先在幼年时遭遇时局艰危，离开危邦惊恐不安，寻找安稳之地迁徙，最初在诸方卜居， 关闭闲庭，安然休息。正值高祖兴起，便乘风展翅高飞，只向京城南行，驾马奔驰于大道，迁入华美的门扉开启，张设高横移植树木，傍着平坦的远路，面对清澈的淮水，方尘蔓延而悠远，世道忽然高低起伏，延续四代至今，我身上已满百年，可叹破旧如舍难以保全，如同枯叶随风飘落，有时铲除茅草荆棘，有时在西边建了，又在东边迁移，忽然容身于白舍，也寄居在博通那里。回顾平生耿介正直，确实有心独往独来，思念隐士而深切怀念，望着东高长久遐想，本来忘情于追逐外物，却被束缚于天地之间。应阳多次感叹千挽绳索，陆机兴起谈论世俗之网，世事滔滔不合心意，志向惆怅而没有差错。前路将劲儿更加陡峭，情怀在暮年而更加宽广，怀抱寸心如蓝般芬芳，为何这愿望如此浩荡，咏叹归去来而徘徊，眷恋山岩而拍掌，遇上国君德心丧尽，何其凶恶昏聩炽盛，这是牧野之战所谓陈述，生而之战所不记载的事。那些黎民百姓喋喋不休，将要像野兽般被垂钓为饵，仰望苍天无处可归，虽非牢狱却被切割，开始感叹丝线却未看见，最终遇到纠葛而后遭遇，随即遗留爱于上天，本来没有比百姓更甚，授予冥符与锦素一素，实在是神灵之命所禀受，当下降监察之初，正值饥饿成熟之际，怎能让灾祸割裂下界，扩清重重雾气于上空，自身无暇于朝食，常在夜半寻求衣冠，既包容归下，又驱驰于轩辕专虚，德行无论多远无不覆盖，明察无论多细微无不照亮，在荒远之地播撒玄德，在遥远之俗传播人风，开拓远古而深长思虑，确实王道教化如玉般美好，正值承受河图的盛世遇上兴盛的盛明时期，我在初日辞去中娟之职，在此时刀居光左之位，缺少投石般的猛志，没有飞剑般的华丽文辞，驱逐杨鸟而任命成毅，依傍河山而开启基业，在太子三善中辅助楚军之光，在百官中担任王职之长，战战兢兢如同比夫一师，惧怕宠禄难以保持，前世那些显贵仕宦很少把情怀寄托于丘壑洞穴，如同楚赵的从花，常常因骄奢而相互超越，在铜驼街建起假地馆舍，在北阙并立高门，在华美的门扉中开启重重门户，岂是蓬蒿所能淹没，敖氏在贫瘠之地传嗣，怎能安身于穷僻之处，品味先哲之言，本是我内心所嗜好，不羡慕城市的权势，哪里在图似沽名钓誉，吟咏精微之道来考察居士，幸有风霜可以遮蔽，于是顺着穷野到达荒郊，编织双笛，修缮寒毛，构筑栖鸟聚集之所，建筑其挺交错之处，因屋檐妨碍而修剪树木，因根基阻挡而拆除巢穴，排干停滞的积水，堵塞紧闭的坍塌，在北渠种上芳香的枳树，在南浦栽植高大的杨柳，将瓮友迁入兰室，是矮墙同于华美的墙壁，编织素草成为门，借用外扉作为门户，既取阴于庭院树木，又依篱笆于芬芳杜若，开设隔室远望，开辟高轩旁室，流水渐渐形成池沼，田埂环绕堂下，水草则有浮萍、荇菜、芡实、菱角、水藻、水草、茭白、菇米、十一、海发、黄杏、绿蒲，清浪中红河摇动，城湖上碧叶覆盖，餐食佳果可抗衰老，在青都震动羽服，陆地花卉则有紫鳖、绿狮、天门冬、山酒、燕齿、迷蛇、牛唇、炙首，遍布南池之阳，烂漫在北楼之后，有的覆盖周主遮蔽地面，有的萦绕窗棂窥视窗户，至于园宅不同规制，田圃各有区域，里横有菊林千树，石虫有杂果万株，都是豪情所奢侈，非简朴心智所娱乐，要使纷繁茂盛，绿意红情交织，罗列窗前映入门户，承接屋檐连接角落， 开启丹房四面照耀，舒展翠叶九条通道，抽出红银鱼紫色花带，衔着素蕊鱼青色花萼，林中飞鸟则翻飞起伏，一落鸣声上上下下，楚地鸟却多种多样，流音鸣声杂响，有的斑尾而彩翼，有的绿领而红额，喜欢隐藏夜间枝头，见或婉转往来。水禽则有大红小燕，天狗则鱼，秋千寒炉修一短服，拖拽参差的嫩藻，戏弄清澈的水波，翅膀拍击水流，溅起泡沫，羽翼鼓荡波浪，形成珠串。鱼类则有赤鲤青房，纤细的白条，巨大的鲇鱼，碧鳞红尾，长头扁额，小的在沙洲上戏耍成文，大的喷流扬白。不羡慕江海，暂且相望于我的宅舍。竹子则东南独秀，九府称奇，不移植于淇水，哪里分根于月池。秋蝉在夜间鸣叫，寒雀在枝头喧噪，南轩之下有风吹来，北塘之旁披着积雪，探寻往途的车迹，观察先辈的是非真假，每次探究虚无而所求实有，都把困难看作容易，不满足自己而追求充足，都因珍奇之物而积累千累，也是昔日世人所迷惑，而今我所避免的。追溯神农氏创始之时，探讨播种的初始，开始改变新山而吃谷物，这是人命所处机，巡查井田的旧迹，考究阡陌于前代典籍，颜回忆丹石而自乐，郑国高岭而空虚，四百亩不够，五十亩有余，抚慰幽深情怀而局促思虑，幸好在庭园庐舍中求取供给，整治东边田地的旧犁，浸润北边田亩的新渠，不用早晨起来生火做饭，不因蔬菜缺乏而忧虑，排遣外物一齐抛却，唯独我成为拖累，哪里需要堆积千丝之量，不羡慕问阳之地。面临东南方向，放眼远望，对着坟墓流畔观看，虽然此山只是小丘，却是文进公宴居之地，曲池四马高低起伏，响起凡家清亮婉转，罗列方圆而交错如起，穷尽海路一并尽现，哪里一个权位值得称道，把千金视如丝线，试着抚胸而言，岂是这种风气可以倡导，通达之人的深远意志，不是庸常之情所能理解，暂且转移情怀而改变视线，识别方富于归途。从贵主带来长长的沙洲，在强秦时开始举稿开凿，路径萦绕吴地而通到越地，道路遍布海滨而通达闽地，怀念三鸟而长思，故乡实在值得珍惜，确实期待于晚年，并非失足于春天。为何东川浩渺，唯独我流泪，谬误的参与贤者于西代，屡次游历于此地，侍奉彩旗而并佩，陪从龙舟而沿着沙洲，有时列席赋诗，有时举杯宴谈，遂为一旦幽暗不见，西陵忽然葱郁，望着秋风而长叹，常在此处欢乐，开始钟石之声铿锵，最终鱼龙之戏漫澜，有时升降有序，有时举杯无算，贵者如景魏萧曹，亲者如梁武周旦，无不与霜雾共同歇灭，与风云一起消散，眺望孙权的墓田，追寻雄霸的遗迹，时是承接汉朝的后王，确实是开吴的英主，指向横越作为镇山，包容江汉作为疆域，突然在石果中争取预言，最终导致京旅的灾祸，忽然荒芜不休，如同园林的茂盛，岂知蝼蚁与糊涂，无论樵夫与牧童，向东山放眼眺望，心中凄怆而不愉快，这是昔日太子楚君的旧怨，时是博望侯的旧迹，高树则以桂树为表，列草则以方枝为首，风台重檐，月榭多层，千根船子交叉，百个斗拱相持，造色圆车停满林间，蓝木船桨水中嬉戏，过了三年往事成尘，忽然二十四载至今，都已夷平漫灭荡涤，并非古今不同时，回首望向更方，看到高管在此领，虽然混成无忌，时有遗训可持守，开始参侠吐物，终至灵虚倒影，驾着连绵的慈泥，泛舟悠长的天河，只向闲池稍作休息，望着瑶台高高驰骋，并非虚言自我夸耀，希望神方可请求，中山岩障隐隐郁郁，表显皇都而显得高峻，因是祭祀山川所尊崇，蕴含风云 而吐纳润泽。它的形状巍峨高耸，高枝浮日，山势险峻，坠石堆星，山峰高峻突兀，或低洼或平坦，磐石横卧，奇形怪状，孤峰横插，洞穴斜穿，千丈万仞，三重九重，绵延环绕周易，跨越郊野。傍晚挂着素烟，清晨萦绕白雾，近看则一颜一色，远望则白岭皆青。看那两代帝王的陵墓，只见残破毁坏的墓道。暴虐的宦官导致他们流离失所，康帝在虚位上整肃衣冠，穆帝在朝堂上恭敬自持，简帝纵情于玄学之中，烈帝狂饮招致灾祸，安帝忘怀而遭受祸祟。为何祖宗们如此杰出，威势横贯天地？唯有圣文皇帝继承武德，几乎能实现太平盛世。我继承世代道德所托，仰望先人遗风而掩面落泪。神灵的寝殿不止一处，灵庙彼此相邻，席上陈列着赤色骏马，堂中流淌着桂花美酒，从天上宫却迎接子皇，在香水之滨邀请两位妃子，桂木梁间浮动着兰草香烟，在南楚照来乌阳，举起玉锤，握着交香祭品，恍惚迎风高声歌唱，折下琼毛长久伫立，恭敬地想那空寂之路遥远，神灵踪迹渺茫，念头比疾风更强烈，生命如同水泡聚散，归向一城的妙法，开启三达的玄门。想要平息心念，排遣烦累，必须超脱人世而后豁达。有的在岩石根部搭建房屋，有的在树梢开窗，室内昏暗被罗鸟遮掩，屋檐高耸与松柏相接，既然在间歇中领悟了道理，自然忘怀即可。有的独自攀援远之，有的凌云高岛，于是结草为庐以立名，仍然观空以表称号，在此日得以忘我，岂期望来日的回报。上天赐予我大德，承受着无边的恩惠，接受老夫的美称，在上想举行烟礼。没有追慕骏马的优秀资质，缺乏如归的美好声望，追念旧主的昔日恩情，又被金皇破格重用，仰慕养老的盛典，请求在夕阳中安度余生。承蒙司职之官获准辞谢，仍然在春芳任职，时常回到简陋的居所，暂且闲暇十日翱翔，将志向寄托于清净佛国，将心念归于道场，也受一棒台阶而不惊骇，鱼儿满池而不设网，在归途上回转迷途，深切怀念逝去的光阴。晚树开花，初莺落蕊，有的不同树林分别呈现青红，有的随风混杂红紫，紫莲夜间开放，红河清晨舒展，清风微动，芳香袭人，风在原树间萧瑟作响，月光笼罩池边竹林，岩柜上蔓延着长枝，亭菊绽放着黄花，冰悬在坑洞边沿连着土丘，雪萦绕松树覆盖原野，鸭群豚踞飞翔而不散，大雁高翔而欲下落，这些都是时节景物可怀念的，虽来自外界而非虚假，实在是情性所留恋，也是心中所至不能舍弃的。伤我暮年颓唐，遭遇忧患相继，悲叹不同的际遇同归终点，感叹各方皆失，时常寄托情于鱼鸟，归隐于蓬门草屋，身边没有无地美女，面前没有照地情色，以此终老，消磨时日，只是天地之恩未报，史官之事未能记述，突然身居高位，却不载于两史之笔，长叹有何可说，心中愧疚不止一处。不久加授特进，光禄大夫，侍中，少妇如故。十二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73岁。下诏追赠本官，赐钱50000，布白匹，谥号为隐。沈约左眼有双瞳仁，腰上有紫痣，聪明过人。喜爱古籍，收集书籍达20000卷，京城无人可比。少年时孤苦贫穷，向宗族同乡乞求，得到几百斛米，被同乡人欺辱，将米倒掉离开。后来显贵，不以此事为恨，任用那人作郡不传。曾陪侍宴席，有位歌妓是齐文会工人。皇帝问是否认识座中客人，回答说只认识沈家令。沈约伏在座上流泪，皇帝也悲伤，因此停宴。沈约历任3朝，熟悉旧章制度，博物多闻，当世取法。谢玄辉擅长作诗，任晏生工于文章， 沈约兼有二人之长，但也不能超过他们。自是高才，沉迷于荣利，诚实戒事，颇累清谈。等到居宰相之位，稍稍之止足。每次升一官，就殷勤请求退位，但终究不能离开。议论者将他比作山涛，掌权十余年，未曾举荐什么人，正是得失，只是唯唯诺诺而已。当初高祖对张继有怨恨，等到张继去世，因而对沈约说起这事。沈约说，尚书左仆射出任边州刺史，以往之事何必再论。皇帝认为他与张继是姻亲而相护，大怒说，你说这样的话是忠臣吗？于是乘车回内殿。沈约害怕，没察觉高祖起身，还像原来一样坐着。等到回去，未到床边，凭空跌倒在门下，因而生病，梦见齐和帝用剑割断他的舌头，召来巫者看事，巫者说如梦中所见。于是叫道士向天奏敕章，说受禅之事并非出于自己。高祖派上省医徐藏探视沈约的病，回来详细禀告情况。此前沈约曾陪侍宴席，正值豫州进献栗子，直径一寸半，皇帝觉得奇异，问道，关于栗子的典故有多少？与沈约各自写出所记，沈约比皇帝少三世。出来后对人说，此公好面子，不让就会羞死。皇帝因他言语不逊，想治他的罪，徐勉坚决见阻才停止。等到听说上敕章之事，大怒，多次派宫中使者谴责，沈约恐惧而卒。有司你是为文，皇帝说，心怀情意未尽教隐，所以改为隐。所著《晋书》110卷，《宋书》100卷，《齐记》20卷，《高祖记》14卷，《尔言》10卷，《事例》10卷，《宋文章志》30卷，《文集》100卷，都流传于世。又撰《四声谱》，认为从前的词人千年以来未能领悟，而自己读得于心，穷尽妙旨，自称是入神之作，高祖一向不喜欢。皇帝问周赦，何谓四声？周赦说，天子圣哲就是，然而皇帝最终不尊用。儿子沈玄在沈约在世时，已历任中书侍郎、永嘉太守、司徒从事中郎、司徒右长史。为沈约服丧后，任太子仆，又因母亲去世离职，素食不吃谷物。服丧期满，仍然不吃精细粮食。任几世黄门侍郎、中府军长史，出京任昭远将军、南康内史，在任以清廉治理著称。在任上去世，谥号为公侯。儿子沈石继承爵位。陈吏部尚书姚察说，从前穆德将近，昏君暴虐流传，惶惶不安的黎民百姓，性命如悬在日影漏刻之间。高祖以义拯救崩溃之局，志在安定华夏，筹划谋略于帷幄之中，实在寄托于张良、陈平一流。至于范云、沈约，参与缔造基业，辅助成就帝业，加上范云机警明察，济物历时，沈约高才博学，名声仅次于司马迁、董狐、都逢星运，可谓一代英杰。